还是继续上次那个题目，从《金刚经》谈到《无量寿经》，也就是上次提出来的“般若为道，净土为归”。我们要依靠般若呀，做我们的这个导航的方向，引导我们，把我们道到哪里去呀？是不是啊？我们就是还是以这个净土作为我们的归宿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个《金刚经》谈到《无量寿经》。那么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经题呢，是《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》啊。那么这个般若呢，就不是我没有实丈的中国的字可以翻，所以因此就翻译了它的音，没有翻译它的意思。这是古时候的易经的家的一种规定啊。咱们国家没有实丈的名词恰好跟这般若一样，于是就把印度话，当然这个音有一点走了啊，住了这个音，但是音还是接近的。所以比方像阿鲁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个就是翻译的是音，那么翻译的意思呢，就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有的就是翻译的是音，有的翻译的是意思。般若就是音，因为我们中国没有实丈的字可以相当于般若，那么勉强叫做智慧，这种很容易混，因此就需要般若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翻成深智慧或者是大智慧，区别于咱们这个一般意思所谓的智慧，尤其是要区别于咱们所谓的世智变通，这两个恰恰是啊，就天渊之别啊。我们如果把世智变通当做了般若，那就是禅宗的话把驴鞍桥当做了阿爹的下巴坎了，那个桥跟下巴坎是没有共同之处啊。如果把般若体会为世间的学问，世间的聪明能干，那就大错特错。因为世智变通是八难之一啊。这个学佛有八种人是困难的，聋子、瞎子、哑巴，哑巴他就不能问话，是不是啊？这如聋如盲，他都看不见听不见的，神经病啊，这都属于八难呐。这个视知变聪跟八难是并列的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不知道啊，有人觉得还以此啊，有人还以此自负啊。不知道这个是一种缺点，不是我们所说的般若，也不是学问，是一个大的智慧，极深的智慧。那么六度里头前五度，如果只是前五度没有般若的话，就不能成为波罗蜜。你只是布施呢，就是布施，不能成为布施波罗蜜。忍辱只是忍辱，不能成为忍辱波罗蜜。波罗蜜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译的意思就是彼岸道，外国文法是倒过来的，就是咱们话为道彼岸。咱们这生生死死啊，轮回不断呐、啊，这个生死是一岸，我们都在这岸里头啊。这一八宝山一烧啊，又不定说牛胎马胡不知哪儿去了，轮转无休。现在这个大量的科学研究证明了，这种轮转是事实，很多人都记得他前生的事情，做了大的，出了专书，外国人写了书。所以生死这应该是可怕，我们不但死是很苦，而这个死是无穷尽的死啊。所以一个人说我难过的要死，那就是用这个死来形容难过到极点，可见这个死是极难过。如果只死一回就完了，这个事情也好办了，是吧？但是它是无穷尽的，而且这个六道里头还有三恶道，三恶道的苦去的时间就长了啊，三途一报就五千劫呀、啊。 啊，所以这释迦牟尼佛修净舍的很多大阿罗汉就哭了，看见蚂蚁，都前一个佛这个成佛现在这说法，这样这就是咱们就是蚂蚁，到了现在他们一直还是蚂蚁，你看从前一个佛到后一个多少个佛，他这还是蚂蚁，所以错入这种恶趣就很难得再从这个恶趣里头出来，因为他结的缘的只是这个缘，他思想的只是这个东西，他就出不去了。那么所以这个生死真案很可怕，那么我们希望不永远离开这个生死啊，涅槃呢、啊？涅槃是彼岸呢、啊，但是中间有个中流嘛，中流是什么呢？烦恼嘛，就这个烦恼是中流了，渡过这个烦恼的中流，这才能到彼岸。那这个五六度里头啊，真要到彼岸，你每一度都不能离开般若，般若是大智慧、甚深的智慧，不是我们所谓的啊世智变聪啊，这般若就般若蜜啊。那么这个般若呢有三个般若啊，不我们知道这个般若是三个般若，轮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，一切写成了文字的，写成了书了、写了经了、写了论了，这都属于文字般若，用文字来表达般若的。那么仅仅是文字呢行吗？是啊，所以底下就第二个般若呢，就是观照般若，观就是观自在菩萨那个观，照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那个照。你这读了经之后，你是接闻到了文字般若了，你得实修啊，要实践呢、啊。所以这个从前过去就说啊，你这个佛学跟学佛是两件事啊。啊，佛学是佛教的学问呢、啊，还要学佛呀。学佛就是要学佛的大慈大悲六度万行。啊，所以这个佛学院有一个学生问我，说我们到底要不要搞佛学呀？我说，既然名字叫做佛学院嘛，当然要研究佛学了。但是要知道啊，佛学里头真正的内容都是告诉咱们怎么去学佛的。你这么去研究佛学就对了。不是给你啊写一篇论文呢、啊、去考个博士啊，这而是告诉你如何去学佛，如何去成佛的啊。所以我们呢这个啊是要学佛嘛，这个学佛就要观照般若啊。观呢就是观自在那个观，观自在菩萨这个意思很深呐、啊、老要观自己的自信在不在呀、啊。啊，你自己的妙明真心是不是得当家做主啊？你的主人公啊，在不在啊？啊，你被这个烦恼一来，你跟着他跑了，那音乐一响，就完全想到音乐上去了，你这个主人公就不在了，是不是、啊？再加上一些分别颠倒啊，所以要观老观自在啊，这就观呐、啊。那底下照见五蕴皆空，那就是照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佛也就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要学佛的怎么观怎么照啊。所以这里就有实践啊，不光是懂得理论就完了啊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你就要去做啊，要去做当然很难了，上次说过无助生心呢、啊、是凡夫做不到的是吧。但是我再举个例，反正我们也是可以做的。你看《金刚经》里头大讲什么呢？大讲这个忍辱波罗蜜啊，是不是啊？释迦牟尼佛讲我前身为忍辱仙人，那时候割力王出来打猎，带了多少啊宫娥才女，他打猎之后就睡个午觉，那么这些宫娥才女没有事就出来转转，看附近有一个青年男子在那儿打坐啊，这个很庄严很清静，大家有人就去问问他你是做什么呀，他就回答呀，大家就觉得他这些话都是很这个，大家就很重视啊，就请教他啊，他就给大家讲，越听越多，很多人都围过来了听他说话。歌利王他睡醒一觉一看，这个宫娥才女都没了，大吃一惊，他就会找围着一个青年男子坐在那儿听他说话。他这个时候，这个男人的这一种这个妒忌心呢、啊，就起来了。他就说你是什么什么妖人，你是调戏引诱我的妇女啊， 从哪引诱他们，他们自己来找我说的，听我讲话，我没有去什么呀，啊，说他你是干什么？我是修忍，我是忍辱先忍。你忍辱，我拉你一刀，你忍不忍？拉我一刀，我不辱我无人，我不生憎恨呐。就给他一刀，就刮下一半去。你恨不恨？不恨。再拉一刀，不恨。就节节肢解，这是《金刚经》的这里讲谈到这个具体的一个事例。这个节节肢解之后，这个割礼王的后来释迦牟尼始终不生憎恨，就说这个大慈大悲。当然我们现在要学当年的忍辱仙人，就拉你一刀你也不生憎恨，这个当然是我们还是做不到啊，是吧？做不到啊啊，因为我们这个，所以这有个程度。但是这个人有六人呐，所以我们也说今天说谈谈这六人啊，这个对于我们生活一切还都有关系。人生总不免有许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不有许多冤枉，有许多无理横加，种种的这种事情。那么我们要忍辱呢？那第一种就是叫做力忍，要用力量才能忍。就是说啊，他这个无缘无故啊，打了我一拳呐、啊，啐了我一脸唾沫，我这当时在那的时候是生了气了，动了真心了，但是自己克制自己啊，我是修行人，我不应当啊跟他一同有一般见识啊，自己努力克制，所以就不报复啊。他骂了我，我没有骂他；他打了我，没有骂我打他。他批评我，向上级汇报，我不打击报复。这都不报复，这叫利人。我受了，但是我生了气了，还是动了心了，动了烦恼了，但是不去回报了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呢，就是忘人。这个事儿我就把它忘了，这里高了一步了啊，度量很大，宰相肚里好撑船。你这个事对我没有计较，这些叫做我们把这个事忘了。有人过去我说宋襄公啊，他的元帅，他因为他把敌人的元帅都给放了，自个儿的元帅气了，我这么大辛苦就把人抓来你给放了，所以就在这个晋襄公脸上啐了一脸唾沫。而这个晋襄公的度量很大，他所以唾面自干，你啐完唾沫他擦都不擦，让他自个儿干，他就把这事忘了，是吧？这个又进一步。再进一步叫凡人，人家对我无理横加种种事情，我回头想是我不对，责怪自己，一定是什么什么原因由我这引起来的。这第三种。第四种呢，就是观人。那就用上咱们《金刚经》了。你看这个都这个是来侮辱我的，我受的侮辱以及我被受这个人，都是一个肥皂泡，将来都是要幻灭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如浮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样一观，这个就没有什么去计较它了。总之是肥皂泡上的文章，肥皂泡上这个肥皂泡反应是红的，反应是绿的，还是蓝的，是各种颜色，它这有时种种的差别，这个差别反正是转眼就空的。这个就这么一观呢，就是我一直观世音菩萨，这照见五蕴皆空，一观照嘛，这一空嘛就度一切苦嘛。所以这第四个有讲究，就我们这个所以这个学佛啊，它不是个无用啊，它是大有用，所以这个大安乐。咱们只要受用一点，你就安乐，社会就变了，种种的问题就改了。第五一种是喜忍。碰上这种无理横加，别人忍受不了，说我很欢喜。所以这个要没有这个事儿，怎么能够锻炼我的忍呢？欢喜有这么个机会，那就不是生气了，排除了，就一步一步高上去。第六一步呢是慈人，对于我这种无理取闹、这种愚痴的人，我怜悯他，因此我就要度他。这不是要报复了，一个最初一步只是不报复，后来就要到这儿想对方得到好处，得到度脱， 而释迦牟尼佛的教导他都不是空谈，他都是自己先做到的。这歌利王后来是谁呀、啊、他世尊成道首先的明心悟道，度度五比丘，五比丘之中大家最著名的就是乔陈如。乔陈如就是当年结结之解世尊的那位歌利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这个就说佛法啊，这个观照不容。我们就是念经当然得好处，念经之后你还要在一切日用中你能够啊这么去观行，去觉照，这才是第二，这是第二种般若，观照般若。第三种观照般若之后，就最后是正，是正的是实相般若。所以这是什么实相啊？那就是真如啊，就是等等啊，德行啊，这个果觉啊，等等啊，都是啊实相。实相等会儿再解释。所以我们说三般若，不，这里首先要强调一点什么呢？就是现在对于文字般若上啊。我们有两，可能有两种的不很正确的对待。一种呢，就是研究的人呢，他就是只是重视了文字般若，以为从这个经典我懂了，看那些注解我也明白了，我也会跟人家说，以为这就是实相般若了。这个是一个错误啊，因为一切文字，不管你是咱们的这个经典，不管你是禅宗老和尚的这个语录，总之，所以禅宗一部书叫做《止月录》啊，我最近刚配回一部明版的《止月录》啊，《止月录》就是这一切一切不过是给你指一指这个月啊，所以文字般若起的最大的作用就是给你指一指这个月。那么，所以这个一种两种错误，一种错误说是你这个既然实相是离开这一切，你就不要指了。所以对于这个经典我也不用去看了，这个是个错误。你这个这么一个茫茫太空之中，哪是月亮，你从来没有见过，你哪去找啊？你需要一个纸，你得到很大的方便了，你连纸都不要了，你这个看月就困难了。所以不要纸的人是个错误。再一种错误就更严重，就以为这个纸，我说你这就是月亮，我这一指，那真要是月亮的话，我这一指，我这句话都是对的，我这就是月亮，这月亮就在那儿了，我就这句话跟我的纸跟我的话都是对的。误解的人就说这个是月亮，我这就是月亮，说这个是月亮，就把这个经典上一句一句话以为就是实相了。那这个就两个严重的问题，一个严重的问题你再也看不见月亮了，他说这就是了。第二个的错误就把月亮认为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是般若之中啊，我们这个在这个，所以因此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从这个用自力啊来误入这个实相般若啊，是很不容易的事儿。这个是三般若的一个浅说。底下呢，我们再引证一下偶益大师，他把这个三个般若他圆融起来深说一步。刚才我们都是打比方了，这个深说这个三般若，偶益大师啊，他这个实相啊有个解释。实相是什么呢？刚才我说没有讲啊，实相非有相，不是有相，也不是无相，也不是非有相，不是非有，也不是非无。你看这个实相咱们就不好想了，我们就是这四句吧。你说是有啊，是无啊，那非有非无，还有也不是又有又无，非有无具相，这一切都不是。所以实相就离开了一切相，我们总是在这个相，这些相之中，是有啊，是无啊，是非有啊，非无啊，还是有无具象啊，这个它都没有了，就离开了这一切相。那么如果实相就是离一切相，这个事儿又跑到这一边去，反众生又好懂。但是底下还有一句，天为一切诸法作相， 一切法都依这个实相而成相。所以实相这个事儿啊，所以这才叫做实相。那么这个比方呢，就从上次那个资粮用那个比方啊，这个水上生波呀，所以这个水本来就无所谓一定的什么波相，没有这些相，但是因为风动之后，水可以出现种种的波嘛，那种种的波都是实相，因为这个风吹动之后而显的相，所以就水就片为一切波作假。是吧，水本来没有这个波相，但是它给一切波作假，这话好懂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实相是离一切相，可是片为一切诸法作假，所以就能显现一切相，无相而显现一切相。所以佛法都是这个道理，所以集而常照，空集之中而常起，无边无尽的照用。所以空到了极点，彻底，而这个用也就无穷。我们现在就是因为你不能空其心，不能无所住，所以我们的妙门真心它也就不出声，就是这样，它就啊，像这阴天的太阳啊，云遮了。